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Yes.
Okay. It's raining. It's somewhat romantic. It's drizzling. Drizzle, 毛毛细雨。It is drizzling. 现在正在下着毛毛细雨。毛毛细雨叫 drizzle. Drizzle. So somewhat romantic.那个在我们咱们这个西安下这种雨 somewhat romantic 还是很浪漫的，因为西安这个季节本来是干嘛啊，不下这种雨的 right OK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那个我们说呢大自然馈赠我们的礼物 gift our gift OK 很好，说明你那个明天考试的时候一定会有所收获，有所丰收的，下雨了。好，追走记住这个词叫毛毛细雨 OK 追走。This morning we'll focus on the new pattern of reading. 今天上午呢我们主讲阅读新题型。昨天晚上呢可能回家你已经比较累了也没有看是吧，其实我感觉这些东西呢你主要先要懂就可以了。昨天有些同学可能也做了一些可能做的时候就说呢花了很长时间，同学们阅读心理性我们做的时候，晚来同学到前面来，前排就坐啊，你们到前排就坐，领导一般都是晚了都坐前面，坐前面，看前面这么多凳子，坐前面，把雨伞可以放在这地方啊。好，阅读心理性呢我们说呢是今年大纲的一个新的变化。我们说呢我也很荣幸的呢成为我们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地区然后呢几大新华书店那个对心理性的讲解人 OK 高教出版社邀请我那这样的时候呢我有一些就说呢对新的题型呢有着一定进一步的了解，因为现在我给你讲的就不是光代表我自己对心理性的理解。我说过在那个暑期的时候我讲过心理性，讲过一点暑期班的时候，那么我觉得那时候呢是代表我个人的 my own opinion 我自己的观点，现在呢不代表我自己的观点，代表一个什么告诉我一个 official view official view 我给你来谈一下。首先呢我想纠正一下大家一个对于心理型的误解。我们心理型呢今年呢有四个样题，就呢样一样二样三样四，明年考试的时候从这三个当中怎么样抽选一个，抽选一个时候有人同学说那抽选哪个呢，我觉得反正不是 A 三不万，那我们说样一已经等于样一已经今年怎么样考过了，那样二样三样四当中选一个。如果老师不照顾你，就今年如果老师不照顾我们，就说他不考虑你的痛痒，那他会出样二，因为样二是什么段落排序是比较怎么样比较难的段落排序，那么如果是照顾我们的话就给我们样三或什么样四，尤其是样四给我们样四，而我们说呢给我们样四，而如果说呢再刁难我们一下给我们样几样三，这么去出。所以说呢对样二要严加什么防守，样三样四怎么样要同时跟上。那么对于心理型的复习我感觉虽然是新的题型那我感觉呢你在这个心理型上用的功夫不要特别多，为什么还剩三个月，因为心理型满分是多少分十分，如果你在十分上因为还有一个心字而吸引你的火力，你花了特别大的功夫你就得了满分才多少分十分，离及格还差得远的 far away 十分，那离及格差得太远了。但是我们说这十分不是说我们不要分，如果说你的能力达不到的话我肯定让你认真复习，因为你现在基本上你有阅读的能力，你有逻辑思维的能力，你有推理的能力，那么你有我们呢有今天我们讲对阅读心理型的什么整体了解的能力，那我感觉心理型我们还是怎么样还是能做的，还是能得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的时间分配问题呢合理一些。现在目前主抓什么 reading and writing 这两部分，尤其是写作你每天必须要读什么读一百不读一我说错了读十篇，朗读十篇一定要是有的，对不对，你十篇都不朗读那么能怎么能行呢，十篇要朗读，有人说朗读哪本书我不告诉你，明天再告诉你或今天下午再告诉你 understand OK， 在我没有取得你的好感之前，我是不告诉你任何书的，你放心。Understand？ 没有信任，那我给你推荐 empty talk， 一句空话。我们什么时候建立了长期友好的，我们说呢，友好关系，我再向你推荐。那么这时候同学们就说这两部分，我们说俗话说得阅读者什么得天下。有人说，老师我知道这个，那你知道阅读多少分吗？告诉我，不是40，是60。因为阅读里边分为什么 reading comprehension 里边分为三部分， part A 4:1，四篇文章4:1的题是40分， part B 是阅读心理型10分， part C 什么 translation 翻译，这是60分。为什么把阅读放在哪儿去？放在我们 reading 的 part C 里面去，就告诉你阅读的主题句，就我们昨天讲的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合并和兼并。我们说没出第一段 8N 画条横线 concentration， 你不能给人翻成什么是集中。我昨天说这种题现在考到没考到告诉我，没有，明年你准备好。千万不能说啊、哦，我前几年的复习我差不多了就行了。我感觉无论是我们明年考多少分，我们今年备战应该备战的是一个什么新的高度。好的同学向满分给我进攻 OK， 然后呢你的弱的同学也必须向满分进攻，你也给我中500万去，这种感觉。所以我说了，今年同学们我们复习的时候抓住这两个重点。那好，现在首先呢我纠正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很多同学心理型出来之后认为样三样四是一样的，不一样。如果你认为样三和样四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可就大错特错了。考试的时候那你就会怎么样出现问题。样三是什么告诉我，你来看一下。样三在您的讲义的第三页应该是吧，我们说呢手头讲义是在这儿。样三是这样啊，是给了你看41到45题上面有个黑色的标题，黑色标题下面呢有一两句话，让在一两句话后面再接东西。也说讲41 put yourself first， 这第几句，第一句吧。完了之后他有一句话说 in order to write a resume others will read with enthusiasm you have to feel important about yourself。 那么这在这句话之后让你从 A 到 F 当中干嘛呀，选一个，6:5选出来一个放到后面。如果人家不给这句话同学们，那么我们就死定了。为什么？我们的样三是在标题下面加内容，这个标题有这个标题什么是用 colloquial American English， 是用我们说通俗的美国话怎么样来写出来的，通俗的写出来的。有可能碰巧了你认识，有可能碰巧了你认识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用东北话你没整明白 put yourself first 啥意思，用东北人的话我咋没整明白呢？我们不给这个东西，那么这不给下面一句话你就根本就没法答。那么那句话就引子就告诉你，你把下面那句话抓住了答案就出来了，抓不住就全完了，就这么一道题。而我们样四的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四是给了一段之后让你加什么，加标题。这个标题是中国人能读懂的，这个标题是中国人编的，这标题是中国人现编的，你不信一看就是 Chinglish 啊，中国人现编的。就是选一篇文章之后，然后呢加几个标题，你自己看哪个算吧，一看就是中国人写的，两种标题。这是怎么能说样三是标题下面加内容，样四是段落上面加什么加标题呢？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考吗？本身就是认识错误，两种标题写作风格是不一样的。样四标题你肯定能读懂，样三标题有时候你读了也不懂，也不懂什么意思。你比方说样三的44 turn bad news into good， 把坏的消息转变成好的消息，什么意思啊？你比方说42 sell what you can do， 好歹昨天我们还学了个 sell 等于哪个词， offer what you can do， 这一看好像是找工作的，你看到没？我为什么让你把阅读文章好好去理解呢？东西不在多而在精，说句实话，学英语专业的同学，你身边肯定学英语专业的，你回带给他一句话，你背不过牛津双解词典，背不过新汉词典，你就不叫学英语专业的。啊，三，学英语专业同学，两本词典你都没背过，还成天字典字典字典的，英语哪有字典？英语只有词没有字。啊，三，这些都要知道，这基本功一定要知道，你就东西一块一块一点一点去压，一点从一句到两句就可以。那同学们，那我下面就要说了，我们怎么做样三？样三这种题型出来之后，你看样三它有一个要求 directions 你先看一下，它这么说， You are going to read a text， 你将读什么一篇文章。要在以前这个 text 就是哪个词 passage， 你将读一篇文章 about the tips， tips 什么意思？ advice 建议，关于建议，这个建议是有关什么的？ resume writing 是写简历的一些建议， followed by a list of examples， 然后呢下面是一系列的什么例子。同学们，这本身，同学们，这本身就告诉大家了你的文章的结构。他说你将读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有关什么？写简历的一些建议，而建议里边，每个建议里边都有一系列的什么例子，就那建议里面是有例子的，你填的就是例子。 Understand？ 你填的就是例子，告诉你。然后接着看啊， Choose the best example， 你选择一个最好的例子，从 A 到 F， 所以说从 A 到 F 都是例子。我们说呢是五个例子，六个例子，你选五个例子填在相应的位置。 For each numbered subheading， 上面的是小标题副标题，文章有大标题，你们在阅读的时候填的是 heading 还是 subheading？ 你们在阅读的时候是 heading 还是 subheading？ heading 大标题，现在让你填什么段落的小标题叫 subheading， OK 大标题嘛，小标题。从41到45，There is one extra example. One 是强调， one 跟 a 的区别是 one 是强调。你什么时候用 one， 什么时候用 a， 情感是不一样的，不能随便用。one 就表示强调了。他告诉你有一个是多余的例子 ，which you do not need to use， 你不需要用它。Mark your answers on answer sheet one， 你在答题纸，你有两个答题纸，在我们说呢，答题纸一上来把这个标出来。你写的试卷上肯定就没分了。三，好，同学们，这时候开始答题。有些同学答题的时候，我跟你说啊，就是说他是学生，他不是考生。我跟大家说一句啊，美国哈佛每年毕业是不是很多人？是都成比尔盖茨了吗？没有。那北大、清华、南开大学这些所有的知名大，包括咱们西安交大也是全国知名大学，每年毕业那么多，都出名了吗？获得诺贝尔奖了吗？这不是新中国的遗憾吗？天之骄子啊！一说起来哪儿？清华的牛，好像比我们北外的强多了，牛。同学不要这样，我跟你说，成功的路只有一条，你逼你自己，你上哪个大学，我跟你说都没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让自己去成名成家。陈章良，海南热带农作物的，是不是当了北大副校长了？如果他从海南热带农作物直接毕业，能当北大的副校长吗？他如果当年自暴自弃，能当北大副校长吗？不可以。你就坚强，选择坚强。再一个，一个脑子要灵光。什么灵光？你要找方法，你别学死了，学淤了，学死学一点用都没有。记住，考场上谁考多谁得服谁，一分压死十万人，看到没有？学习就是用，论知识咱们是比知识，唇枪舌战，论考试咱们谁都别说，你别说人家不如你懂得多，分数比你多一分你得服人家，甘拜下风，就这个。然后毕了业之后，谁能够有创造性，谁就往前走。啊，这三，这最重要的，谈什么？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就现在就是。 考场上你别跟我说老师我阅读速度快我怎么怎么着，你没得分儿。就是我老师当时说的，废话少说，你没得分儿，都像你这样老师还活吗？啊，是啊，冲什么去？当年我们考试的时候，统考的时候，全国虽然没有专业八级的那个全国内，当然我们有全国统考，但是都不叫专业八级。老师说考不到九十分，别说自己是北外毕业的，看到没有？就给你定个格。所以我说现在了，在考场我是我特别强调你考上精神，你一秒一样三。有些同学把四十一题前面的那几段一二三段全读了，还告诉老师，老师没事，我阅读速度快，有你怎么读书的吗？我不管你阅读速度快阅读速度慢，我看的是分数。我说了，你从十分给我考到二十分，从二十分给我考到三十分，我看的是这个，我看的不是你阅读速度快慢，我看的是结果。哎，三，你的寻思呢？你不要给我读。还有同学，四十五题答完了，四十五题下面是不是一共有三段啊？最后一段是一句话，就是一二三的，你就读那第一段就行了。四十五题，他把下面那最长的一段答完之后，他还在读，你读到哪儿去了？就是。有这么读书的吗？不可以这样读书。我们的四十一到四十三，结果呢？四十二题答完之后，还把四十二题下面的黑体字又读一遍。Tut your own hall， 你读它干嘛？读它干嘛？这叫不会做考生，一定要会做考生，就读四一、四二、四三、四四五下面那一点，抓住它得分，看到没有？而且必须要把它全答出来。为什么给一句老师给你送分，就知道这一句不给你你就没分了，就知道老师不是牛魔王，老师是天使。你来看一下，人说那老师我选什么，我给你读一句你就知道了，他弄用什么来引诱你去选答，你就去我们要去对应他。他这么说，在我给你读四十一题之前，我给你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人的眼睛要 OK，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是不是这个？是我们说一定要这么去走。我跟大家说，我教你这个英语，我不希望我僵化于你，我不希望你墨守成规，我希望你早日获得诺贝尔奖，为祖国争光。咱别说哪个大学毕业的好不好，别说了，这么多年中国不就是这一点落后了吗？咱们希望谁能获得诺贝尔奖谁就最牛。袁隆平教授是哪个农业大学毕业的？你要是哪个大学？他可是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吗？不是啊， Number one 袁隆平。你说他不是中国农大毕业的，你别管哪儿毕业的，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 Number one 就牛，是不是？总理朱总理给他颁发什么那个奖金好几百万，看到没有？这就牛。咱们说我们就说这个问题弄清楚，那眼睛要敏锐，特别敏锐。我希望你这眼光敏锐的时候你会获几题。我问你，这个四一四二三四四五是整个是应该是五个段落吧？问你，给你的药引子哪个最短？四十三题最短，哪个最长？四十五题最长。你想到过没有，你的 A 到 F 的长度也是不一样的，这样用我提醒吗？同学们用我提醒吗？因为我们英文当中有一个写作习惯，我们也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是不是让你写作的时候段落之间基本要保持长度的怎么样一致？哎呦，你挺明白的，那考试怎么不想呢？安德三，看到了吧？不是生活给了我们压力，是我们自己挡住了我们前进的脚步。记住啊，记住这一点。同学，那我问你，四十三题应该是 A 到 F 当中，你说哪两候选人给我进攻 ？B 跟 F。哎，老师说，我怎么不知道呢？你怎么不知道？你就平常总看不起你自己，你总觉得你不行，你总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差的。最近学习最好的时候，你也不敢扬眉吐气。安德三，你以后到了哈佛，你也是背着腰在那儿学，你觉得全哈佛人都比你强，你怎么就不想你以后是哈佛的院长呢？安德三，你瞅咱们交大是不是还有什么 学院都请外国人当咱们的，哈佛都请，咱们请哈佛人当咱们教西安交大的院长了，有的是不是有这个？我对他持否定态度。中国人难道没有人才了吗？外国人就那么比我们强吗？韩三，别这样。看，那我们先做3D 好不好 ？Be specific， 要具体 ；Be concrete， 要具体 ；Be brief， and be brief， 告诉我，看到 and 没有？你说考哪个？是不是这段里面要说三件事情？我们说最后结尾的时候要落在谁身上 ？Brief， 因为是一、二 and 三，最后一句把 brief 上跳进去。你看我们这句话，你看你要填的东西是在这句话后面，也就是说43D下面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你要填的那段的什么？告诉我第一句，说 Remember that brevity is best policy， 记住简洁为上策。Brevity 是简洁，简洁为上策。那么你往下走的话，你那段你先不需要学会读书，你要填在 B 跟 F 当中，你不要先给我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给我去读，没有那么考试的。我们要的是满分的学生，看到没有？读谁怕谁呀？我跟你说，读书谁也不怕谁，谁也不怕谁。读书，你读一本，我敢读十本，豁出去了，谁怕谁读书？同学们，怕就怕什么？不知道怎么去读。你看你应该读什么地方？你应该读它的落点结论句。这两个结论句，我们第二个结论句最后是横线结束的。你把这句话读一句啊，就是第二个 B 选项最后一句话，你说 Notice how this woman focuses on results。你注意一下，这位妇女是如何把焦点放在她的成绩上 ，Specify。具体解释他是如何取得这些成绩 ，and 这个案子必须要简洁，不简洁答案肯定不对。and 并且提到了他的奖励，横线后面一切奖励，做了这所有的事情 ，all in 3-4 words， 一切经用了多少词？3-4个词，告诉我这是什么？叫什么？这叫 brief 简洁。你说你，有人说那老师我中间读不读？你愿意读读吧，我拦着你干嘛呀？对不对？你有自虐倾向，我拦你干嘛？拦不住这人，对吧？中国有句话叫听人劝吃饱饭，你先把这2分给我拿到手，你愿意怎么读龚老师不拦着你。如果说你这2分没拿到手呢，你那么读我坚决反对，我抗议。没那么读书的，我是你的老师，我告诉你怎么去读这个书的问题，因为我的老师就这么教我。我们说这就是你，要不然你等你把这个整个 A 到 F 都读完了之后，你心里不知道想什么呢？你去找的时候你能找到答案吗？你要知道我读四例他给我什么引子，我去找。现在同学们，我让你看41题，同学们记住没有？段落的长短是有写作格式和写作模式的，它这个心理型不只是个心理型的问题，看到没有？请看一下您的41，他这么说 Put yourself first，这个具体的什么意思我没有懂，你往后读。他说 In order to write a resume， 为了写这么一份简历，什么简历？后面定语从句 Others will read with enthusiasm， 其他的人读起来会怎么样？会怎么告诉我？会充满热情，就特别有兴趣的怎么样去读。 You have to feel important about yourself， 你在简历上写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重要性怎么样写出来，把你的重要性写出来。别说我是一棵小草，谁也不要我们，要说你是很重要的。那么您甭管选，你就是说你的主句里面是不是觉得你很重要，你甭管选哪个答案，你的结尾都是我很重要。那我问你，那么这是在我们41到45当中，我们说呢等于话比较少的吧，说话比较少的，说比较少的。那么这时候你就看你的结尾那句话，哪个结尾那句话是觉得很重要就行了。你就看最后一行哪个是很重要，一个一个看就行，好吗？一个一个看，你第二个已经用完了，第三个里边 第三个里边我们说，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先选一下 AEF 啊， AEF 这三个是不是比较长一点？你告诉我你的 AEF 当中哪个里边最后一句提到了你很重要？祝贺你答对了。会答题了吗？不会你复习你怎么也上不去。安德森，像我们高考的时候，人说你们高考怎么就跟满分挺近了？我们全班都是，我是15岁上大学，都是，我看14、15岁，我们班不是凤毛麟角的，我是得过两次大脑炎，15岁，我们班其他都12、13岁上大学。好吗？老师就教你这些，什么学那些化学、数学乱七八糟学那么多，高考考什么复习什么，看到没有？我们说不考东西你甭复习，那很多知识环节很弱，别提弱不弱，毕业了先。提那些干嘛？废话那是，而且那些都可以补，上了大学预约时间，周六周日干嘛去啊？补课去啊，对不对？继续学嘛，人生就学习嘛，就这么轻松，别做别的。那告诉我答案是哪？告诉我 F 行了。那么现在我让你看一下42题，42题你给了你几句？告诉我，给了你两句吧。那我问你一句话，那怎么41题跟43题给你一句呢？那就说明给一句答案就出来了。为什么42题给两句呢？说明不给第二句你答案就出不来，还得给你一句，你要分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必须得要，拿着分老师给你，这是阅读心理型。你看啊，我们最后一句我把这两句都读一下啊。其实我要读的话我就先读第二句，为什么？既然他是别的给一句，他给两句，那就说明第二句比较重要了，就是，对不对？这心里面要知道。朋友们，你看他说 There are at least 5,000 skill areas in the world of work， 在我们全世界的工作领域我们存在着，我们说许至少5000种技术领域。你说下面在讲什么？是不是技术领域啊？好，那么你前面那句你要读就读，我也不拦着你。那前面这么说的 Practice translating 什么什么 into， translate into 什么意思？把什么什么转变成为，你要努力把您的个性特点、性格、成就以及成绩转化成为技术领域的东西。至少有这么多技术领域。我说我们昨天学阅读的时候是我说过，我们说学阅读的时候，如果一段当中反复重复一个词，或原词重复同义词重复，就那个重复的词是什么？是重点，是重点的东西。那么您说您的选项当中必须要有哪个词？ skill。 这时候我问你一下， A 里边有没有 skill？ 有没有 skill 吧？我们说 B 用完了， C 里面有没有 skill？ D 几个词？最后一个啊。 D 里面有没有 skill？ 没有吧。 E 里面有没有 skill？ 有。那么说最后一个也用完了，那么咱们这么说啊， C 里边有 skill， E 里边也有 skill。 你看 E 里边 skill 怎么长的呢？后面是有一个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 同学们，我们是不是说过这样，研究生考试的时候说话要准确，这是考你什么？认真和耐心。你刚才读的是什么？ skill。 告诉我哪个对？为什么您的意错呢？他也有 skill 啊，他多说了什么了？ education。 我问你，如果说我刚才42题那个地方我两个 skill 都换成 education， 告诉我哪个对？都错。两个 skill 我都换成 education 了，你干嘛？我没提 skill， 你干嘛要多 skill？ 你干嘛要说 E 对呢？ E 也不对，因为你多了哪个词？多了 skill， 两个答案全错。表述习惯，英语就这么认真，考研就要这么认真，做人就要这么认真，高分就要这么认真，希望就在于此。我从昨天到今天我始终在说，不要说我们自己还有多少东西不会，先说我们有多少东西就窝在肚子里边，它就用不上。安三，用不上。 是不是有时候做完极坐正想掐自己大腿两下，你这么简单的我怎么又错了呢？不是你能力，咱们同学你就记住啊，你都上完高中和大学了，你说像中国十三亿人像你这么高水平的人有几个，你还说你知识差，中国就完了。 OK 好，这就选到了，朋友们说什么你就给我选什么，别乱选，别多选。我们写作时候为什么老是扣分？为什么我们写作的时候，为什么写的时候老师一看的文章不对呢？因为你在讲 skill 的时候又多了一笔什么 education， 因为老师特别在乎这些东西，你费力不讨好，你说 skill 就 skill， 你说 education 你别说 skill， 那算你到底讲什么，又围绕一个中心去写，不能乱，你围绕一个中心去写，又有的话是去写，你要整个思路一乱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也能说那也能说的东西。 OK 好了啊，这个我就说这是老师考你的一个点，这是你不能多说，不能跨我们说那个界限。同学们，那是不是42题下面那一长段别读了吧，什么 tutorial home 你读它干嘛呀，那要没让填。那么人说老师那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填这个呢，人就知道我们填不上来，这就没出题，多难呀那段。我们说现在让你看一下您的45题 Never apologize， 45题是不是给的特别长啊？为什么这给特别长，他说我要不说的那句话你肯定填不上来，所以说你要读这个的话你就先读最后一句，完之后你再回头把这整段再一读，你愿意读的话看到没有，读完整段之后你再把最后一句话再读一遍，狠狠的读这段，往死里给我读它，先看的最后一句，If you have no special training or higher education， 如果你没受过专门培训或者高等教育 ，just don't mention education， 你就不要怎么样，你就不要提，不要提教育。那么您的选项里面得有哪个词？真棒，教育，告诉我啊，教育。您的 A 里边有没有教育？没有吧？那么我问你，第四个里边有没有教育？第几个词？最后一个。那么 E 里边有没有教育？有。这两张选哪个？ D。 为什么？是不是多了一个 skill？ 这叫考试的，谈什么就是什么。 OK 啊，谈什么就是什么，说萝卜别说茄子，别殃及鱼池，别说那么多。同学们，现在还剩哪两个答案告诉我？ A 和几？ A 和几啊？ A 和 E。 A 和 E 告诉我，这时候我为什么现在我为什么刚才把四个死里躲过去呢？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同学们啊，老师给你出题的时候一般五道题，在最后的两道当中要给你一个什么比较难的，一般老师出题的时候有一种在什么，就是说一二三四五，如果难题在三四五上，一般在这个上面，前面先让你得分，后面三四五上让你那什么。我们这个难度就难在第几题啊，44。我为什么先给你讲45呢？我是有用意，包括昨天讲阅读，你看很多文章我是倒着给你讲吧，我不是从第一题讲到第五题，我从第五题讲到第一题，为什么？学会坚强。有时候我们说，你还真是第一题、第二题，你闹不着、闹不懂的话，想不懂我们就先放放，回来再看，看到没有？你比方说41到45，44难在那儿了。他这么说，把坏的消息转变成好的消息，然后呢，怎么着，就死活读不懂，那我就先拿45题。得了45题之后剩两个，那么这个还很巧， A 和 E 里边，同学们你选哪个，你选哪个给44，这是靠你的智力啊。学生答题可不是一个知识，我跟你说，我们注意啊，我们学习，你就听懂一句话，你以后也要当家长，我跟你说啊，这孩子学习好坏，我们说呢，他跟你的孩子的智力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跟他的老师绝对有智力的差异。他的老师聪明，他就聪明；他老师傻，他就傻。看到了孩子，就看到他的老师。算数读算不懂，肯定老师，我们推导一次，黑板就推导错了。那我问你，您说意义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刚才是不是在两次选上的时候，那都是一个陷阱啊？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就说你的义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的一个主，谁他为他他的存在就等于为两道题做什么最佳女配角，他失去了功能。看三，他没有任何，他现在看如果那两题答完之后，他的作用已经什么，他的戏已经演完了。那么你说我们四十题没答出来，一定是哪个答案？一定是 A， 你不要选他，因为四十题的作用就是为那两个做最佳女配角，他不能成为正确答案，那就是 A。 回过头来我再给你讲四十题什么意思。他四十题下面这句话这么说的啊，他说把坏事转变成为好事，这什么意思呢？他说 Everybody has had disappointments in work， 每个人都有在工作方面令人失望的事情。说的很委婉，就是我们都失过业，是不是啊？都下过岗，在国外。If you have to mention yours， 如果你不得不提你的下岗的经历的话 ，look for the positive side， 你要说它的什么阳光面，说的正面，不要说的负面。你比方说，咱们在座同学，你们二十岁出头找工作就比我好找，然后呢，你说我现在41岁了去找工作，来问你。哎，老东西，原来在哪儿干呀？我说我原来在哪儿干，老板怎么把你给踹了？你就这么难听吗？你是不是得全出了？我说啊，怎么回事？你要找工作呢？说孩子想干什么工作？因为你年轻啊，他不问你这些事情。Understand？ 那如果说我在找工作的时候，人家问我这个，哎，碰巧我还真是。被我们老板给解雇了，被校长给解雇了，那你说我该怎么说？我不能这么说吧？哎呦，我们校长把我给踹了，不让我讲，因为学生给我打分打得最低。反正三，不能这么说。我说啊，你不知道，教育界现在啊削减教育经费，所以有一批老师就必须要下岗。我为了分担国家的负担，我主动 volunteer。要求下岗，如果我不下岗的话，别人也得下岗。我们很多老师家庭里边，我们只是一个人在岗上了，不能再下岗了，所以我就主动要求下岗了。老板一听，哟，行，你继续说，够我孩子。但是我们校长说了，只要国家再追加教育经费的话，我是第一个被重新录用的教师。你看，光辉形象是不是起来了？你就得这么说，这段的意思就这么说。每个人都有难堪的经历，但是你要说的人逼着你说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会给我自己脸上抹大宝，就这意思。那么你看没有？你看 A， 他就这么说：一位女同志 who lost her job as a teacher's aide， 一位女同志她丢掉了她的饭碗，这是不是在求职的时候过去令人失望的事情啊？就这个，然后呢？为什么丢掉工作？由于政府财政上的 cutback 削减，一些老师要下岗。那么这位妇女定语这么长，她的位移在哪儿呢？第二行的第二个单词，这位妇女这样写到在简历当中 ：Principal of my elementary school， 我小学的校长 ，principal 是校长，小学校长叫 principal，OK，、okay? 我是小学的校长 ，cited me as the only teacher's aide。特地点名，点了我的名字，把我的名字点出来，干嘛呢？作为唯一的助教，唯一的什么助教呢？后面是定语从句，他将重新干嘛呀？录用的助教。如果政府继续追加什么投资的话，再追加投资的话，你说这是不是自圆其说？这个算我们怎么样最难的一道题，因为他说的就不如其他几个直观了。但是同学们，我们要从做样三的心理性当中 我们死死的嫉妒 A， 因为 A 对我们挑战性怎么样是巨大，威胁性也巨大，也许明年五道题当中三道都是像 A 这种题型。什么叫让你写简历的时候他说每个人都有在工作上都有失望的事情，就是我们都有难堪的经历，都失过业，都下过岗，是不是这样意思？那么怎么说呢？要把自己说好了，哦，虽然我下岗了，但是我的老板说只要再有经费的话我是第一个怎么样被重新录用的，说明我的能力怎么样还是不错的。这种我们的四 A 和四十四相对应的这种感觉是你在样三里边要着重复习的一个点， OK， 剩下的点要出来之后那么我感觉你都能答对，就这个点要死死记住。说的特别怎么样含蓄，知识分子说的非常含蓄。那么这是我们的样几啊，样三。有的同学把 A 答到哪儿了告诉我，把 A 答到41题了，我不敢苟同，因为你是学生你不是考生，告诉你41到45题41题答案永远不会是 A。 有人说 Why 没有 Why， 老师出题这么出，如果41题答案就是 A 的话还能把你三个小时给你消磨掉吗？你想想，此题一上来就是 A， 41题不看 A， 从 B 开始看起， OK。 去年考场上就这种同学，考完之后同学说老师你看你说心里行41题不看 A， 结果呢我身边同学答的我一看都是 A。 我一想你还挺机灵的，还会抄别人东西，行，他说我看就我不是 A， 结果呢我就自己交卷的时候给改成 A 了。我心想你去死吧你，老师告诉你的话你就不听。N3 听老师的话别那么有主意，知道没有，你是告诉你这东西不是开玩笑的，老师哪有那么出题的啊，一41到45 41题就是 A， 一共六个答案让你读都不读八就给你二分，哪有那么给你，哪有那么给你出题的，老师要消磨你的时间，他恨不得给你出到 F 让你全读一遍，看到没有，消磨你的时间，那你读完之后该交卷了。好了，同学们，这个一样三知道怎么答了吗？同学们，你要是读 A 到 F 我不反对，你能够把它全读下来我不反，但是你先要听我的话，把关键的句子怎么样给我抓住，尤其是 A 跟 C 对等的思路给我抓住，尤其是意为什么不用给我记住，还能三这东西一定要有主题句和结论句之说，一定要有什么告诉我段落的长短之说，这叫那个匀称，这叫匀称，看到没有，段落的长短之说。好，下面我们看样四，我们看样四，同学们，样四是先把 A 到 F 怎么样放到最前面，一共是六个，它是六选五，样三样四都是六选五，这个标题是你能读懂的，但是有些标题你准确翻译过来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么这时候同学们，我们一共你看到没有，我问一句话，41题前面有没有一段告诉我，有一段，你这41题填的这标题是为了下面段落服务的，不是为上面段落服务的。45题下面有几段告诉我，有两段，我问你45题下面的你只读哪段就行，第一段，别读第二段没用啊，那不叫显示水平，那叫外行，那是，看到没有。那么我们看啊，41题前面那段你读不读没必要，为什么，你是给下面一段下标题的，你读人上段干嘛呀，上段说你别读我，读我也没用，我你又不是给我下标题，你读我干嘛你，是不是这意思。好，您读的就是41到45，同学们你看人家段落写的是不是很均匀啊，人有句长的吗，有句短的吗，有一句话的吗，有两个词的吗，是不是啊，我们学语文就要学到这个东西。孩子三，我为什么这么要求你，同学们知道吗，现在全中国最缺什么老师，最缺能用英文讲专业课专业基础课的老师，我希望你做这样的老师，最缺。你别看 现在大学里边都超编，不要老师，那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很多老师已经讲不动了，还在那块去讲呢，已经不合格还在讲呢。看，像你们这些人应该上去，赶快锻炼起来上去。因为我就感觉，我只能教你语文，真正的专业课的英语跟国际交流的话，你得你去研究你的，你主谓宾定量补段落都懂了之后，你用英语讲你专业的基础课，你能讲，我讲不了，我只能帮助你这句话主要结构是什么。我们就缺这种老师，安桑，这种。那么同学们，这个41到45题，我们看到之后段落匀称了。那么我们读书，我不是反对你读41到45的所有段落，你先把主题句和什么句给我读懂，和最后一结论句，这两句，同学们啊，41到45题，每一段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一综合，答案就出来。你相信吗 ？Believe it or not， 这种方法是什么？是成立的，因为你写作的时候必须要有主题句和什么句？结论句。如果你写一段只有主题没结论句，扣分；只有结论句没主题句，扣分。按算，完了中间的第一、第二、第三。你再写的一些东西没第二第二第三，我们说呢你的层次不大清晰，看到没有，要有这些东西。那我问你啊，你如果说要是把41到45每段从头到尾都读一遍的话，是不是脑子全乱了？打蛇要打七寸，你的每道题的七寸在哪儿？在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Understand？ 最重要的是这个，你不能光能学，你还要知道怎么去学，能加快你的速度，看到没有？那我现在是不是我们要先把 A 到 F 读一下？在读 A 到 F 之前，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同学们，你现在为什么要读，为什么要出阅读新题型？阅读新题型需要给段落加标题，或标题下面加段落的内容。你刚才样三加的内容就是那句话后面的，那是一段形成整个的一段的。那么我们说你在阅读里边是给全篇文章怎么样加标题，你是不是加过 What is the best title of the passage or the text， 加过这个吧？那同学们，我问大家一句话，你 A 到 F 里边第一个要知道，你可不要把一篇文章的标题给我放在一段上面，那叫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你把人段落给压垮了。如果说 A 到 F 当中有一个标题是全文的标题，是 best title of the passage or text， 你要选的话，我跟你说，那你可就晕了。刘老师，那我怎么知道？您知道，这五个当中就有一个是全文的标题，啊，你告诉我哪个是？首先，我要让你看看你的段落基本上是多少单词，100到150个单词吧。是不是你写的那一段顶多是100到150个单词？这些你的段落是100到150单词，你在生活当中也写过作文，你想一想100到150个单词到底能写个什么，你哪个标题它在100到150单词当中不能充分的论述和展示。 Understand？ 看第一个啊，第一个是 What to do as a student， 学生应该怎么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搞好英语 ，OK， 背好政治，复习好专业课，专业课别折了，就这么几句话，可以了吧？我第二个，对于你不认识的那个词的各种各样的定义，是吧？不认识那词什么？就是剽窃，你不认识它也没关系，剽窃就是抄别人的东西，剽窃，不认识它你就说对不认识的词的各种各样的定义。第三个 ，ideas。Should always be sourced。 你如果写论文的时候把别人的观点，我们说呢拿到你的论文当中来，你要干嘛呀？你要注明出处， source 注明出处的意思，注明出处。第四个， ignorance can be forgiven， 无知所引起的剽窃行为是可以被宽恕的，可以被原谅的。 E， 剽窃等同于偷盗，抄着别人东西就等于偷东西。 F， 剽窃所产生的什么，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告诉我，这个里边这所有的标题可以这么说，有的标题 可多说可少说，可有的标题你要放在段落上，那绝对是150单词，100到150单词所不能承受的。你告诉我哪个是？第二个。什么叫第二个？但你要给剽窃下个定义，你给剽窃下个定义，我们说给一个事物下定义是难还容易？ difficult， 很难。你要说给剽窃下一个定义或两个定义，在100到150单词当中可不可以？还能做到。要是 various definition， 不可能。我问你，你能不能够用100个单词到150单词给社会主义下各种各样的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你给我解释一下，你给我下定义，而且给我定义这个定义是什么？ various definition， 对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定义，你能不能在这个段里面给我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你可以解释一个，但能不解释 N 个 various 可能吗？不可能吧，同学们，这个就不能用。要分清哪个标题是全文的，哪个标题是段落的。这是我们说七十考阅读心理型是对我们所有考生的一次严峻的挑战，比考听力我们说更能考出水平。因为听力嘛，选不对还给涂个 C 呢，碰巧就2分或1分，对不对？还给碰呢，这个没法碰，你懂了之后再说，闹不好掉到陷阱里面就上不来。人说老师，我做了这个了，这5道题当中没有解释定义的，我通过读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都没有。我跟你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明年你考试过不去。明年还是这篇文章，我跟你说，第41题就这么说，41题的第一句就这么说 plagiarism， X 代表 plagiarism， 然后呢下面是 is defined as， 你死不死？老师让我们死，我们就得去死，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明年41题的第一句话就是 plagiarism is defined as 什么什么什么。 define 是 definition 什么词？动词形式。你说可了不得了，赶快选第二个，必死无疑。看到没有？什么是优秀的考生？优秀的考生在他当学生之日起，他已经是教授的心理，谁与争锋？大洋摩托，舍我其谁？有这霸气才行呢。老师出个什么东西，你就往上上，就往掉到里边去。啊，老师这次没有。你说老师，明年你要问这问题，研究学术问题，研究这个题。OK， 我们说问题就是答案 ，questions are answers。明年我们说要上来，如果说这个，我们说如果41到45，明年第41题一上来。什么什么 is defined as， 你说是不是我们肯定要选哪个？告诉我第二个 definition， 但那段里面 只能给几个，顶多给2到3个 definition， 根本不能给 various definition， definition 根本解释不了那么多一段里面100个单词，因为 definition 是最难解释的，给任何东西下定义。就我说让你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下个定义，100个单词你下一个还行，下 N 个呢？ various have I made myself understood yes or no，我们就要这么去准备它啊，去准备，认真认真再认真，看到没有？好，这一点我解释完清楚之后，就是我们做样式的第一关，一定不要上当，一定要注意到你的7个选项当中，全文的标题不能用在什么段落上，行了。然后同学们，昨天你做的时候啊，我知道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就是读41到45的时候，把全段全读。有别那样，你上当了，读第一句和什么最后一个，要不然我们平时学阅读就等于没学，看到没有？等于没学。第二个，你的难点在于哪儿？就是一些什么？告诉我，生词上，是不是在生词上？同学们，我们最后3个月还是来得及的，还是来得及的。安德桑，再看把真题里面单词好好看一遍，还来得及的，不要灰心。还是3个还是来得及的，尤其英语是强化，你记早了没用，就是3个月记比什么都有用，英语是强化的东西。 OK， 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41题好吗？先看一下， 那么我们为了锻炼你的心理，我也可以从四十五题给你讲起，是吧？那先看四十五题吧啊。四五题这么说，我天，一共几句话告诉我？一共就三句话，一共四句话，最后一句话还挺长的。你来看看他怎么第一句话怎么说 ？The most serious kind of academic theory， 什么叫 academic 学术的？什么叫 theory？ 你答这个题的时候，你的脑子里面就要想着你刚才读过的那些东西。theory 刚才像你刚才读的哪个词 ？safe， 看到没有 ？safe 读的像那个词吗？学术里边的偷盗的最严重一种形式，就是有意的什么剽窃。我们说这个大概是哪个了？告诉我，这个是哪个？告诉我，这个是第几个 ？E。那么还要把它干嘛？把那个把后面再读一遍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这么说 ，such words 这些词不道德、不诚实、冒犯以及。什么告诉我？卑鄙，用来描述这种行为，什么行为？他指什么行为？告诉我，故意的剽窃。我们抓这里面抓住哪个词？告诉我 ，theory 了。给了你几分？给了二分。你想完形填空，答对几个才二分呢？答对几个？答对四个。朋友们，还三。有些同学说，老师，我买了一本完形填空的书。你买它干嘛？我也不知道，真搞不懂。看，44，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啊？他这么说 ：plagiarism through ignorance， 就是由无知产生的剽窃 ，is simply a way of saying， simply 等于 only， 只不过是这么一种方式。什么方式？说 that 引导宾语从句 ，inexperienced writers 没有经验的作者 often do not know， 他通常不知道 how or when to acknowledge their sources， 什么时候或在什么地方来干嘛明谢他的出处？这里边同学们 ，ignorance 跟 source 给你定在哪两个答案了？Ignorance 跟 source 给你定了哪两答案 ？C 跟 D， 到底选哪个？读最后一句，读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同学们，就是说，我为什么让你读两句呢？第一句里边有 C 有 ignorance 也有 source， 把你定在了我们的那个 C 跟 D， 是不是 C 里边有 source，D 里边有 ignorance 啊？到底选哪个？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这么说 ，although this type of play，although there's no copyright in news or in ideas, only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m. 尽管在新闻观点上没有版权，逗号，这是引导的状语从句，主句从那开始。The writer cannot plead ignorance when his sources for ideas are challenged. OK， 作者不能干嘛呀？不能。Please 为什么申辩？为他的无知申辩。当他的什么告诉我？当他引用别人的观点的出处得到什么质疑的时候，向你得到质疑的时候，同学们，那么这个里边告诉我，您是选无知能够被原谅，还是说我们说他的出处应该怎么告诉我？应该是著名出处呢？著名出处啊，我觉得比较难，要我答不出来，现在我等会儿再答。安三，我小心一点，我把44题怎么样画个问号。他怎么又44题呢？啊，又44呢？有对44严加防守。你看我们说啊，我们做题的时候独立的看每一个样题，还有连贯的历史的长河看每一个样子，所以这就告诉你，以后每做到44题的时候，那地方都要怎么样，如履薄冰。看到没有？别贸然的去选。你到44，你说老师我就觉得是那个，你别觉得啊。你说你就觉得他二分就行。请看43， 我可不敢选啊。四十三这么说 plagiarism by accident or oversight sometimes by accident 告诉我是故意的还不故意的，偶然的剽窃，不故意的，有时候是什么的结果，什么产生的，是这个写作的人他没有能力决定，或他不记得，我们说这个观点的什么爱出处了，他不知道了，看到没有，他不知道了。那么说这是不是不故意的，这叫不故意的吗？完最后一个举一句话，他这么说 although this type of plagiarism 倒是第二行，尽管这种剽窃 must be guarded against， 昨天学过了吧，是不是一定要注意 guard against 里面有没有注意的意思，有吧，一定要注意 it is the least serious，但是这种剽窃是最轻的剽窃 and 并且最轻的剽窃，并且如果能够吸取教训的话，那是教训 can be exempted from being severely punished， 告诉我如果是最轻的话，我问你，你 be exempted from 即使不认识，你认识后面惩罚吧，如果是最轻的那还惩罚不惩罚，就是不惩罚，那个 exempt 等于 from 等于 free， be exempt from 等于 free， OK， 你不认识词组你猜能猜出来，它是不受到惩罚，因为是最轻的嘛，就不受到惩罚了，而且还是有意的无意的，无意的。那我问你，你说这时候你选的是哪个，第几个，第四个吧，第四个。那这时候我问你，你就知道四十四该选哪个了，该选 C 了吧，就没人跟他捣乱了，对不对，这么去走，你不要选择，不要着急，一个一个去走，不管正着走倒着走， OK， 耐心一点，而且 be exempt from 不认识，别着急，不故意的行为最轻的，你说是被惩罚还不被惩罚，就算了吧，放他一马就是啊，这意思。好，那么现在同学们，我们来看42题，学生作为没有经验的学者，一定要避免各种各样的剽窃行为。那么这个各种各样的，在我们原文当中是修饰定义还是修饰各种各样的剽窃，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剽窃啊，他没给他下定义吧。那咱们这么说，您说这里边，我问你，原文当中那个 various 是不是勾引你犯错误呢，原文里面那个 various 是不是他想让你把那个第二个放在哪儿来，告诉我，四十二题，就这样的意思，你都知道他什么意思，这是考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跟我们平时玩牌似的，对不对，我问你，平时玩牌的时候是不是别人怎么出牌的规律你得知道，你们宿舍那些人，你们宿舍的你的上铺，我告诉你，他抓着大王小王，最后他也是被最后捉娘娘捉他，为什么，他舍不得出，有同学就干嘛，叭抓着就出，有同学干嘛，失时机的去出，还有同学他怎么总赢呢，他有他的妙法，我问你，你有的牌出不出去怎么办，放在屁股底下，不要上厕所就给扔了吧，那牌你还真出啊，真出永远输，为什么打着牌，打着牌人说哟对不起我要上厕所，我有急，那就去了，扔牌去了，还真出啊，就你那么老实，我光输钱呢，说这就是我们什么，你打牌的时候学精明一点嘛，你看实在不行坐在屁股底下，你去上厕所不去，你们都去吧，都去都去都去，打到省一个一个去的，哎你屁股里牌他拿一去全都放在桌子上掉，没出去的，这都是打牌的技巧嘛，所以你做题也是要这样，对不对，这样你也不能说那老师啊一盘一张牌我还没出去还真出不出了，我还能让你看的吗，是吧，你这里边一定要想一些技巧和方法的东西，那么这里边威尔斯就扣你犯的错，那么说你学生作为年轻的什么什么东西，你看最后一句话怎么说， they are plagiarism， 他们是剽窃行为，是什么剽窃行为，是偶然的，什么告诉我，是偶然的无知的，或者是什么告诉我，有意的，这个里边同学们你说 这个里边我们说是不是他最后一句是三种剽窃啊？三种剽窃，告诉我 VR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但这个里边同学们你就记住，这么短短的一段他不可能对三种怎么样下定义，他只是分，这是分类。注意啊，你可不要说，你说老师这不是吗，故意的无知的什么，这叫分类，这不叫下定义。像丽丽说什么叫做故意的，什么叫做无知的，说的更要非常仔细的那东西。 OK， 那你说这个，我们说再有人说老师那我真要拿不准了怎么办，只要拿不准你也不能选择 virus， 就要你上当那是。 OK， 他要是让你选那个的话，他不可能把主题句里面 virus 拿出，他要换成 different 那个词，多那次吗，他换成 different， 他不原词在线的。好，那么这里面你要选哪个，告诉我选那几个，选 A 是不是，选 A 学生嘛该怎么去做。下面我们看一下您的41题。 Penalty for plagiarism vary 等于 differ from situation to situation。 Plagiarism 是剽窃， Penalty 是什么意思，惩罚。对于剽窃的惩罚我们说根据情况，是情况怎么样而不同。说到惩罚了，告诉我这什么意思，这什么，这是什么后果。同学们样三样四还能抓那点分吧，是不是样三样四你做的时候还能抓点分吧。但有一点啊，我希望大家有一点，你一定要听我的一句话，就在考前呀要把我们96年到2005年的阅读的真题的第一段和每段的第一句以及最后一段给我弄读清楚，并把他们之间的联系，第一段跟最后一段有什么连带关系，中间每段第一句他们之间是一个整体怎么联系的，要搞清楚。 Understand？ 对你做这种题十分有好处。 Understand？ 就说这种题我为什么说不让你，固然大纲心理型谁都关注，但是有一点，如果你像这种题我给你分析了，你如果阅读里面注意得了，你每天把阅读心理型看一看还是能够拿分的。阅读心理怎么复习，不是一共四个样题吗，加2005年考过的一个，你每天看几个，看一个，每天看一个就行了。周一看样一，周二看样二，周五看2005年考过的那个，懂我意思没有，你每周就是看一个这个，每一天，然后十一月份开始做做什么成大的模拟题就行了。模拟题里面是不是还有你的力量要使均衡，别因为它是心理型它新十分你就我们说呢往死里去整它，那么你的别的分数就会降低相应的，你对它不投入了。好，这个我讲完之后同学们现在我想讲的什么样二，我想讲的是样二。样二同学们啊，样二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我跟你说啊，那个样三样四同学们啊，样三同学们我绝对放心你会把你的答案涂在答题卡上，可是样四我就不放心了。样四也许你做题的时候就直接写在你的样四的那个空格里边四一到四五，而忘记了抄到哪去，答题纸上，答题卡上。明年可以肯定，你别让我重复，在座同学里面就有这种同学，明年你就忘图了，回来说呀郭老师那怎么办，你就问我零分这部分，老师从来不看这卷，这卷比方说你考，你在西安考北京的学校，那么把这个只是把答题卡寄到北京去，那两个答题卡，我们两个答题卡，一个是客观题，一个主观题，卷子全部原地销毁。那三原地销，就是我们就看大家在北京理工大学我们判卷子就完了。这个东西有，我们说样二那更有可能你忘记答，你看样二是什么呢，四一到四五是不是特别像那答题卡，我就跟你说老师就是家长，你嘱咐多少东西都不多，多少给大家嘱咐到，千万别栽在这上面。但是呢是我们答题一般都往这上面写，这上面写全都在抄，明年千万注意啊，所有答案如果不涂在答题卡上都是无效的答案， 只要你不查就无效，你一定要把你的答题卡看一遍，好吗？有没有遗漏的地方？好，那么41到45，同学们，一共我们有7段，7段里边呢，它2段给你坐标了，2段给你坐标，对吧？比方说 G 段是第一段， F 段什么是最后一段，那么给了你之后，同学们呢，让你把剩下的5段重新怎么样 put in right order， put in right order， 你来排序，对不对？那么这里边让你排序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了一个什么，告诉我，这是最难的题型，我特别看好它。如果认为老师如果说不照顾你的话，出题出的比较凶的话，绝对要出这个。反正3，你看刚才那个是不是几乎抓的抓的还能抓到点分？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败在第一关，败在什么第一关？你的习惯性行为见到 A 到 G 的话，是从 A 读到 G， 把整个呱都读一遍，那么就读了，本来这个段落就不是正确的顺序，你再把它读了之后，不先入为主了吗？那哪段在前，就按照你读的在前在后，不能那么读吧，同学们。我教给你啊，它这样的，这一段既然是第一段的话，那么先读这段的最后一句，你要考试的时候拿笔把最后一句给我勾出来，最后一句什么意思，告诉你，给我读一下。 The difficulty of a police captain became the central focus of the discussion， 这是我们是不是最后一句啊，说困难，谁的困难？一位警长的困难，一位警长的困难成为我们的一个什么，告诉我，哎，一个焦点，一个叫一个讨论的焦点，警长的问题。那么您的41题的第一句，也就是说，就是预示了您的41题的第一句一定跟它是什么相重叠的，我们说叫 overlap， 相重叠。什么叫相重叠？就是我们在中学讲数学的时候，在小学两个相交的圆，有一个什么，有两个圆是相重叠的 overlap， 两个圆是相 overlap 相重叠，就那个意思。那么如你看他的话，是一位警长的问题成为了讨论的焦点，是不是你41题要谈那个问题啊，那困难吧，困难这个词会不会原封不动的出现在你41题？不会，会同义词的怎么样替换。等会儿你就看你剩下的五个的哪个的第一句里边有困难的什么词，同义词。这是第一个读法，然后再读什么，再读 F 的时候就不读最后一句了，读第几句，第一句，这么读 So I just don't know what to do， 因此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因此我不知道要干什么。 Understand？ 那么把这句拿起笔咔勾一下，你又说了，老师考场上不让勾，就你老师，不到现在老师你就受罪吗？就是挨欺负吗？你给我长几个刺儿，当个仙人掌扎着别人不行吗？安三，你别那么温柔，总是对老师温柔一些就行了。 OK， 我们说 So I just don't know what to do， 因此我不知道怎么去，你拿笔给我勾他一下啊。那我们说是不是前面有困难呀，后面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好，这个弄完之后，同学们，您的第二个任务是什么？一上来先把两个段落的坐标的两句话拿住，第二个什么，读剩下五段的第几句，先读他们的第一句。我可不说不读那段落啊，我先把剩下五个段落的第一句我读一读，我告诉自己，哎，根据人说话的游戏规则，哪句话应该在前，哪句话怎么样应该在后，他们五个主题句先排排个，然后到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的时候，我在读那段。但是我读那段的时候，一定是我要找什么东西才读那段呢，里面具体内容我不知道找什么东西，我读它干嘛呀？看啊， A 这么说的， A 反正不是41题，你不能给我填在41句，对不对？你读剩下五段的时候，第一句也得要跟拿铅笔怎么勾勾着，但告诉自己，你41题不能给我填什么，填 A， 看到没有？那 A 这么说 ，I just don't know 哎呦，差点绕了，舍得。它跟哪个主题句 ？F 的第一句就等于几乎怎么样？一样了吧？我问你，你在学考研的时候，你在学四六级的时候，你看到过没看到这样的主题句？就两段的主题句，几乎一半是一样的。看到没有？几乎一半是一样的，都二分之一是一样，看到没看到过？没有吧？那就暗示你 ，A 不能用在什么地儿 ？A 不能用在45，你这时候在 A 前面写个45，完在上面打个叉，咔咔咔 ，crossed out。你在 A 前面写个45，咔打个叉，告诉你，提醒你自己，45那地方不能用哪个 ？A。你说这都谁教你的？我的老师从小就这么教我。你老师这么教你吗？不是啊，毁人不倦。我的老师很厉害啊！我跟你说，我的老师厉害在什么程度？你不学你都感到，你说小的时候谁爱学习？你就感到有一种犯罪感、内疚。我的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从来不用语文书，语文书在他哪里边？女老师全正英老师得癌症去世了，我现在还记得她，全正英老师，就她整个的语文全在自己脑子里面，中学那课本也很厚啊，从我们说整尿哪篇她给你背哪篇，多收了3-5斗白杨礼赞、松树的风格、荷塘月色，而且练习在哪一页，现在请翻到第几页，请翻页，下页的第一题是什么，全在脑子里边。老师那样你可能不学吗？你想想啊，那三那是情感的震撼，老师为了教我们都把书弄到那种程度，你说我们作为学员来讲还能够让能不再学吗？绝对要好好学。地理老师两支粉笔一个教鞭，地图册不用，地球仪不用，上黑板给你画，画的绝对跟原图一点差异都没有，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谢老师，谢振华嘛，特别好 ，OK， 特别棒，都是这样的老师，我觉得教我们真是感觉到一种震撼。韩三，所以我感觉我们做题的时候，就我们老师就一点一滴告诉我们，比方说你45题不能用那个，你别说我记住了，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我的老师告诉我，你在你 A 前面写个45，你打个叉，告诉你别用，那省着你在思考别的时候你还想又想乱了，对不对？这么去做，同学们，42个，读完那句话之后，你看第二个说 ，Finally, I can say to them that the promotions will hinge on the excellence of their papers。这句话说句实话，读了也跟没读一样，也没读懂啥意思。但是我问你 ，finally 这词你很熟悉吧？对啊，那我们说就是你考试的时候要根据自己所熟知的词来帮助自己，你别总说哪些我不认识，我拿它去得分，那不可能的事情。那我问你 ，finally 一般是放在前面后边？后边。那放在哪儿？45，开玩笑呢，你上当了。如果 finally 往后放，我这绝对不否定，但是要放在45上，那要等于什么？那就不是研究生考试，那什么幼儿园入学考试，肯定不是45。我跟你说，你告诉在哪？对，44，就要你这一招呢，你把这一招给我拿出来，思维就要这么灵活。Finally 是往后面，但绝对不是45，45那是白给分的，那就是40几，告诉我44。人家老师，那我知道了，明年不考 Finally， 明年考 First。 放哪儿？42。你看我不讲 First， 明年出 First 你就放在哪儿去了？41。你怎么能这么逼老师呢？老师的课时就这么点，看到没有，老师的课时就是这么一点。同学们，你要记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举一反三学真谛，对立对比看问题，我出了 finally 就等于出了哪道题了？ First 的，你不要犯错误，看到没有？ 不要那么简单的说啊，那我就41，那就说那就42了，那是。那么你的那个 B 直接写到哪儿去？44那空格，在 B 前面已经写了一个什么？写了一个44，你别打点叉了啊！你写个44打个勾，那肯定了，已经是44打个勾就对了啊。完，接着看 C， I've got a real problem with my officers， 我跟我的下属还真是有一个问题。OK， 那么 problem 告诉我是哪个同义词？ difficult， 这是41题的第一个候选出来了。接着看第四个， some people have suggested， 一些人提出建议，提出了很多很多建议。那我问你，这个 C 跟 D 应该谁在前？C 在前，为什么？一般生活当中都是问题出现了再怎么样提建议，对，这个要有说话的前后的关系，对不对？这是你先把这个题干给我捋直了，然后再说里边什么东西，我在读里边我要东西了，但是我知道我读什么东西去。 The problem 不好呢，这个 E 要跟谁竞争？ C 竞争。他怎么 E 说问题出现了，当他们回到警察局的时候， station 不是车站，提到警察 station 是警察局，叫 police station， 警察局的时候，当他们回到警察局的时候，问题出现了。同学们，这两个如果说谁在41的位置，那只有一个较劲，你这时候要读你的 G 段。 G 段里边如果讲到了警察们什么时候出去了，离开了警察局，那么您就选 E。如果 G 段里边没有提到警察们什么时候从警察局出去的，你就不能选什么？不能选 E。 因为英语讲究一个语言表述习惯，你不能说他死了，谁，他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人间的，要这么去说。 Understand？ 一定要有开始有结束说话，不能说一半。就这个，他们回到警察局，你一定要说他们什么出去的。现在读这段，这段这么说啊， A large metropolitan city government， 一个大的都市的城市的市政府， was putting on， 他们组织了举办了 a number 许多许多 seminars 专题研讨会， for administrators managers and or executivesof various departments throughout the city， 他给全市的各个部门的管理人员、经理等等等等等等举办专题研讨班。 At one of these sessions， 在这一系列的研讨会当中的一次研讨会上， the topic to be discussed was motivation， 是不是？那么我们所要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激励， motivation， 激励吗？激励。横线， How we can get public servants motivated to do a good job， 我们如何能使公务人员受到激励做好的工作，把工作做好。告诉我这里边谈了没提到警察们？告诉我从警察局出去没有？那就不能说这句。我放学了，你啥时候出去的？谁让你出去了？得说呀。那么我们说在 C 跟 E 上谁应该做41的位置？告诉我 C 做41的位置之后，那么现在我们说呢，你来看一下您现在还有几个候选？告诉我 A 还有哪个？ A D 还有哪个？告诉我E，ADE 吧 ，ADE。那我问你啊，那个这个 D 肯定在谁的后边 ？A 是肯定在，不，我胡说呢。D 肯定在谁的后边 ？D 肯定在 E 的后边，因为你的 C 已经用完了 ，C 是不是已经用到哪去了？41了，你别管人家，现在先你剩下的几个，你显然都有了，人都有了主了，你还找人家，你干嘛？你的事，是吧？你的事干嘛？你的事第四个 suggest 跟 义，这两个谁在前提代号？是不是应该是义在前 suggest 在后啊，问题在前建议在后，是不是啊？那么我再问你一个， A 能不能够用在45的位置？不能用， A 不能用在45的位置，说明它只能是42或40几，43 42或43，是不是啊？那么45呢，那个地方怎么样？第几个？第四个。那咱们先这么说吧，一种笨的这个逻辑咱们就说你也能推出来。现在咱先说这么着啊，我问你，你是不是你要想找E在什么地方好好找，警察们什么时候出去的，是不是这个？你要先把E放在一个位置上，是不是警察什么时候出去的？这时候是4243呢，那么只能你先读41，41如果有警察们什么时候出去了，那你就把它放在42，对不对？没有的话，那么你就该读别的了，你就给它放一个位置。这是这个，如果把这个拿出来之后，整个就这个多米诺骨牌全部倒了，就 OK。 那我问你，41刚才填的什么，告诉我 C， 你先挨着来。 C 这么说的，我跟我的下属还真有一个问题，他们来到警察局的时候是作为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人，并且按的说我来了，给你送分来了。要注意啊，甭管 and or but 有没有，但我们都每次要注意读的时候，并且我们把他们派到哪儿去？派到大街上去，是派出去还派进来？派出去。派出去有没有把他们弄出去的意思？这个是出去，跟哪个相对？回来。所以说这个如果说41是 C 的话，那么42应该是哪个？ D。 这时候就剩几个了？两个。那么既然 A 不能放在45那地方，放在哪儿？43。那45那地方放到什么地方？ D。 这个脑子要还要讲一点答题的策略的问题，还不能说死看着题不放，懂意思没有？这个里边我跟你说关键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 E 的解题方法。当他们回到警察局的时候，就是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这种感觉，看到没有？什么时候出去的，什么时候回来，就要有。我们说12答题方法，我总结一下，总之是要把我们两个坐标怎么样，要把两个坐标里面的关键的那两句话先读住。第一，第二，把每个剩下五个选项的每个第一句怎么样理解好抓住，并且抓住，尤其抓住它的典型特点，跟你的 G 和 F 怎么样去链接。第三个，不要上当， B 就上当了。第二个选项翻转放到45就上当了，没有那么过于简单的题。N3过于简单，不要上当。最后我们说，你在读中间段落的时候，不是不读，你要想读那段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读这段，你想找的是什么。我想找的是警察哪段里面有警察们出去了。 And 三，这时候你再读，否则你不要去读，没有用。你读是一个什么状态？茫然的去读，你不知道在自己在找什么。 And 三，好，基本上也就这样。同学们，明年你一打开试卷， My God， 怎么跟样题不一样啊？我们的坐标是42和44，我们的坐标你看现在是41 42 34守在中间吧。明年同学们，明年的坐标放在哪儿了？42跟44。第一段让你填，最后一段让你填，给了你两段，在哪儿啊？在42和44的位置。这次考试42和44让你填段落，是不是？明年一打开卷子是什么？42和44中间两段是坐标，记住，明年是这样。N3 它绝对不会跟今年的样题怎么样一模一样，做好心理准备，别到时候你明年坐标没有给第一段和最后一段，你心里感觉怎么样？不舒服，懂我意思没有？它绝对不跟这一模一样的，你就想好就行了。那么如果是坐标给的中间两段，你一定要干嘛？你一定要拿好什么？ 四二跟四三四四这两段的第一句和什么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好的，那就说每段的前后两句怎么都很重要了，要链接起来 ，OK， 就拿得住。我比较看好它，同学们，我们的样一是样二样三的基础，如果没有样一的基础，做样二样三样四都很困难。我们是在没有理解样一的情况下而做样二样三样四的钢材。按照三，我们也没有，你看我们也没有什么告诉我看到2005年是怎么考的，我们等会儿我们继续讲，现在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吗？